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当头棒喝。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32:17-23以及31-32。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要称颂那指引我的耶和华，在夜间我的心肠也指教我。我让耶和华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请儿童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一同进入今天的崇拜。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宣告并且确认我们的信仰，请。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继续站立，我们一同用赞美诗第250首《倚靠永远的圣手》，一起来称颂我们这一位满有恩典、慈爱、全能、荣耀的神。我们一起唱。
何等大快乐，何等深交易，越长成奔走天路程，靠耶稣的圣手，与我住亲近，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满心又快乐。靠耶稣的圣手，全无挂虑，惊慌忧愁。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用你大能的恩手引领我们，覆庇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倚靠。求你加添我们属天的信心，加添我们从你而来的喜乐，给我们那永恒的属天的那个盼望，走一生的道路，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今天的第二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第一节我们先请弟兄们来唱。起来弟兄。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注定很受引导我前途。
我们起来，
胜过做君王，随同之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
们第二节请姐妹。
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主必胜古百合，高洁万倍，远比风芳蜜，
胜过做君王，
胜过做君王，
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神王。
爱我们的父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的一切，因你比这一切都美好，在你愿与住一日胜过在别日住千日。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真知道你是神，一生的生命单单认定你是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爱我们的主，我们恭敬地将彦诚牧师仰望在你面前，你自己赐给他属天的聪明智慧、口才跟勇气，清楚地分解讲解你的真道。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你开我们的耳，柔软我们的心，在听到之后有勇气跟智慧，把你的道行在这世上，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吸引万民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32章17到23节，31到32节。我们请弟兄先读17节，姐妹读18节，依次轮流来读。以西结书32章17到23，31到32，请。
12年
某月15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的美丽胜过谁呢？坠落吧，与未受割礼的人躺在一起。
他们要扑倒在被刀所杀的人当中，埃及被交给刀剑，人
人要把他和他的军队拉走。
强壮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他的盟友说话，他们未受割礼，被刀剑所杀，已经坠落躺下。他们的坟墓在地府极深之处，他的众军围绕他的坟墓，他们全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人，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
法老看见他们，就为他的军兵，就是被刀所杀属法老的人和他的全军感到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一起来，请。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军兵必躺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彦岑牧师，信息的题目是当头棒喝。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32章17-32节，其实呢是整个从29章开始到32章，是所有列国审判当中篇幅最长的埃及神谕中，我们今天所读的是最后，而且我觉得是最特别的一段。怎么说呢？我们刚刚都读了嘛，其实你有发现它的文章文句跟段落之间其实充满了冲突。18节，上帝要他的先知以西结为埃及的军队哀嚎。好，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这一句读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对，为埃及的军队哀嚎嘛，所以我知道接下来呢整段描述的重点就一定是针对埃及。我们刚刚说嘛，是列国审判埃及的最后，所以针对埃及。那如果多留点心呢，我们可能会想一想，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为何要为埃及的军队去哀嚎啊？哀嚎就是为他哭嘛。以色列先知为埃及的军队哀嚎，这到底什么意思啊？重点很明确啊，埃及被扔到地下，和其他的强盛之国在一起。所以前面这一点点的小疑问呢，我们似乎也不一定就需要找到答案。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先知的行动并不只是要如此轻描淡写的来描述上帝的话语，或是勾起听众的兴趣。事实上呢，32章这两段的神谕对整个被掳的群体在字面之外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其实很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刚说两个嘛，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是第二个。那第一个呢？第一个在以西结书32章的前半段有明确告诉我们，第12年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说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好，哀歌，哀歌就是个挽歌，它其实是充满善意的一种哀悼。神要以西结对他所处的加巴鲁河边的群众唱一首哀歌，题目很特别，是为埃及哀悼，埃及的挽歌。但才唱了第一句你在列国中如少壮狮子，这是好的，对不对？就像你如果去追思礼拜致意致哀，你不会说你这个坏人跟你说再见，我们至少会想一想他的好，或觉得他不错的地方，然后我们跟家属问安说话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同样哀歌一样，第一句蛮好的，埃及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结果呢话锋一转，下一句立刻切入斥责的前奏，描述那个认定自己是雄狮，甚至用人面狮身像来代表自己的埃及法老。其实你在神的眼中只是一条从尼罗河跑到陆地上毫无用武之地的海怪。海怪很强，但是要在哪里？水里，对不对？跑到陆地上呢，就是 无用武之地，你顶多只能做什么，在那边手伸下去搅搅泥沙，也就是对上帝的计划添一点混乱，搅搅泥沙不能改变什么，可是会混乱嘛。意思是埃及你不能阻止上帝借由巴比伦带来审判的计划，巴比伦的刀剑必临到，剪除人与牲畜，埃及地必荒芜废弃。这是第一段神谕，在前半段十七节之前。同一年第十二年第二个神谕临到，耶和华的先知就在广场极其悲痛的大声哀哭。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先知突如其来的哭喊啊，就他你 走在路上，突然你看到以西结就在楼下的操场大哭大喊，所有人一定觉得讶异，然后就是想走进去看清楚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因为他就只有哭喊嘛，所以所有人对先知这样作为肯定是一头雾水却又充满好奇的。但他靠近靠近靠近之后，突然听见以西结用这样悲痛的情绪唱出，你的美丽胜过谁呢？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去看下一行，而是像现在听到一样，你用耳朵边听边思考你听见当下这句话的内容，我们的脑海里会不会想说，哦，你的美丽，先知口中的这个你难道是指我们吗？对吧，我们一群人围在先知的附近，先知哭喊的说你的美丽胜过谁，你会觉得那个你是谁？大概率就是跟他站在对面的这些人。这一句可你也不是很能确定，对不对？因为才一短短一句嘛，也有可能是要指别人啊。这一句没有指明主角身份的咏叹调，让所有的观众呢在似懂非懂之间期待接下来的发展。但就跟第一个神谕一样，三十二章的神谕都是如此，吸引了众人注意力的先知立刻就从哀哭呐喊转换为严厉的斥责。坠落吧，与未受割礼的人躺在一起。哎，认真听，对前面勾起来那个你是不是我在有点期盼很美丽的那个群众开始可能会有点惊恐，哎，谁坠落了，我吗？而且是跟那些未受割礼的人躺在一起，那群人现在住在巴比伦旁边，对不对？住在加巴鲁河畔，很有可能就跟未受割礼人就躺在一起了。难道这个坠落是指我吗？谁要扑倒啊？谁要扑倒他们？他们使我们扑倒，那个他们又是谁啊？啊，弟兄姐妹啊，如果从讲道学的角度来看，以西结讲到他那个引起兴趣可说是极为成功的，所有人都全神贯注接下来先知话语可能的发展的时候，以西结就真正开始描述他信息中的细节。他说埃及被交给刀剑，人要把他和他的军队拉走，强壮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他的盟友说话，他们未受割礼被刀剑所杀，已经坠落躺下。哦，后面讲了这个坠落的是埃及啊，是埃及法老和他的军队啊。埃及即将啊遭遇审判和灭亡了。但Daniel，你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吗？其实很难欸，不太容易感到意外的。因为整个25到32章是整整长达两年的列国审判。所有列国审判，埃及前面已经说过了，都在诉说这个相同的答案啊。在神的公义中，与神为敌的骄傲终将归于无有。无论这些有多么的骄傲，多么的华美，多么的有成就，多么的强大的军队，能力、成就、荣美， 只要与神为敌，终将面对灭绝，下到阴间地府。两年列国的审判都在传递相同的信息，那埃及也要走同样的路，这会令人感到意外吗？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最后三十一节，同样面对审判与刀剑，埃及的描述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不同。在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预言结尾之处说，法老看见他们，又看到一个他们，就开始为他的军兵，就是被刀所杀属法老的人和他的全军感到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是法老看到了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些人遭遇审判的灭亡，还蛮得安慰的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他们是谁？为何遭遇审判的法老竟会因此得安慰？首先，最后这一节的他们，就是前面整段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所描述的所有国家，是法老在阴间所见到的亚述，我们刚有念到第一个亚述，其他没有念，以兰、米色、土巴、以东、北方的众王子和西顿的勇士，这些都是古代近东过去在当地耶路撒冷附近曾有过的强大国家。这是那些他们。那再来安慰呢？安慰啊，其实并不是如我们基督徒今日所熟知的那正面意义的安慰，不是正面意义的安慰哦。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所以最后这个安慰更不是整个神谕要传达的信息跟结论。通常一段经文我们按着读，我们会觉得最后这最重要的地方描述最多的结论，尤其是主耶和华说的，会是整个信息的重点。但这一个段落非常特别的，这个安慰并不是神谕要传达的信息与结论。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以西结书三十二章的十七到三十二节，我个人是觉得是以西结神谕行动句到了后期，已经进化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呈现。什么意思呢？以西结原本的神谕行动句，就像第四章我们最熟的那个围城游戏，玩那个锅啊，小兵丁在那边打打打，对不对？然后整个表演就会让大家知道上帝的心意。这是一个现实的戏剧表演形态，所有看见的观众呢，就会从眼睛所看见的画面动作去思考，哎呀，这到底是什么信息啊？这个动作这样摆那样摆，这样移，这个时间这样吃那样吃，这样翻那样翻，有没有一个独特的意义跟信息啊？大家就这样边看边想，看得见所有的动作，去思考一个整体的信息。那三十二章这边十七到三十二节的以西结呢，它其实是把刚刚我们说那一类现实的场景，变成了用言语词汇跟动作语气的组合，也就是用一出话剧读本的架构来叙事，让剧情去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整个十七到三十二节，我们需要从整体的剧情当中，这是一出剧咯，去思考法老为何得安慰。也就是说，不是其中经文某一句台词就是信息的答案，你必须全部读完，全部理解，从这当中整体的发展剧情脉络当中去思考法老为何得安慰。这个为何理解了，我们才能明白这整出剧要传递的核心意念。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我想啊，用一部多年以前啊，我蛮喜欢的迪士尼动画来尝试说明这出剧的概念。这部电影啊，当然以前是我陪我小孩看的啦，比较描述电玩游戏当中的幕后世界，意思是说那些电玩游戏就像角色们去上班，在整个电影里头，整个电玩世界是互通的， 每一个游戏就像每一家公司，不同游戏就像不同场景，有不同的工作，每一个角色你就要去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公司上班，运作那个游戏的故事，演出那个游戏所要的角色。那游戏有很多种嘛，但最大宗很多人玩的就是所谓属于善恶对决型的游戏，因为很刺激啊，我们都喜欢当正义使者打坏人嘛，所以里面的电玩角色呢，就有了两种区分，所谓的正派与反派这个相对的设定。正派的工作呢，就是扮演电玩游戏或卡通或电影里头的好人。哦，你好人嘛，我们都喜欢当好人哇，所以当正派那个工作听起来就比较舒爽啊。反派的工作当然就是扮演坏人。坏人在游戏中最重要，可以说是唯一的功能，就是要彰显正派主角那个好人的正义、勇敢跟强大的能力，对不对？当好人正派打败了坏人，打败了反派，玩家为什么觉得开心？哇，因为我征服了一个坏人，我做到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拯救了世界，我打死一个最大的魔王。所以反派通常不能太弱，但又不能太强，要那样刚刚好，然后让正派有机会可以去赢过他。所以故事都会聚焦在主角，也就是好人英雄的身上，反派大概就几句话交代，也很少有专属剧情。哪里来的？石头蹦出来的。为什么当坏人？天生下来就是坏人，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为非作歹？没有，你本来就应该为非作歹，没有为什么。所以在这部电影里头，游戏反派因着公司的要求、故事的需要，他只能当坏人。弟兄姐妹，你想想，如果是你，你做这个工作其实蛮大的压力，对不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只能尽力扮演那个众人讨厌的对象。你人生的目的，你工作的目标，存活的唯一就是为了被打败而存在的。当然你如果不小心表现得太好，打赢了，荧幕外头的玩家就讨厌你。你做好也不对，做坏也不对，你就只有一个人，全世界包括里面你那些正派的英雄们都讨厌你，因为他们要打倒你。你成功了，你身为反派，你成功了就代表玩家失败了。所以坏人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过得很痛苦，他不被玩家、不被观众，甚或不被自己的朋友喜欢。所以这一群在游戏中承担反派工作的角色们，哇，这个工作很累，而且游戏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日这样下去，他们相当的孤单、难过，他们就组了一个坏蛋互助会，有一点像是现实世界各类的互助团体，比如说戒酒的、戒毒的、更生的等等的，意思就是拥有相同背景的人，他们会透过定期的聚集，然后透过分享、了解、鼓励彼此、安慰，为别人的人生带来帮助，让这个人，让你旁边的这个所谓坏蛋同伴，他在我们当中可以被肯定，获得成就，能够继续面对那个被众人讨厌的人生，在那个没有什么其他盼望的人生当中，因着这一群互助、分享、鼓励，得着安慰，让他们明天可以继续踏上岗位，继续当一个人人讨厌的反派。弟兄姐妹啊，以西结书32章17到32节的埃及法老，就类似这个无敌破王里头主角去到坏蛋互助会的概念。当法老下到阴间，比较早败亡的亚述、以然、米色、土巴、以东、北方的众王子和西顿伦，就是用这一个互助会的概念来接待新来的成员呢、法老你来了，我们等你好久了。没事啊，你现在很难过，我知道你刚输，你当然承受不了，但不要太难过，输给上帝，我跟你说没什么好丢脸，应该的啦。你看我们这边哪些人，你看看你都认识啊，你看亚述，你对不对？你知道他很强啊，以东很有钱很聪明啊，北方的众王子跟西顿，你不是之前才输过他们？哎，你看看我们都在这里，大家曾经都是一方之霸，可是我们都输给上帝啦，所以你输了也应该，没事没事，我们可以一起过活好不好？我们就在这阴间成为上帝的敌人，我们好好的在这里过生活。 看着一起输到阴间的其他强权英雄，法老因此得了安慰。意思是法老在那一天接受并承认敌对上帝之人所该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我们刚刚所读到阴间的坟墓。这是整个剧真正的核心。连法老，连里面这一些在列王记当中压迫以色列强大的列国与敌人，最后在阴间这个地方，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拜给上帝，并且接受自己要在这里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剧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阴间其实就是与神为敌者的最终的群聚之处。这里所有呈现出现的是曾经风光一时的中东强权，但是随着时间，随着上帝的时间表到了，全都从活人之地灭亡，聚集在阴间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幕，并不是要给读者，也就是基督徒们介绍阴间地府的生活形态，让我们认识死后的世界。不是的，这是一个剧，上帝用先知用这样的话语，一个阴间的对话，甚至用法老得安慰这个特别有吸引力跟戏剧性的描述手法，法老得安慰，让人去体会埃及与他的军队其实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这一个有什么好体会的？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开始，埃及的军队就是追击索命以色列的攻击者。在约西亚王的时期，埃及的军队是摧毁那复兴盼望的杀手，把那个找回律法书、领民众守逾越节、敬畏神的君王约西亚射死在埃及的弓箭之下。其实仔细想想，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埃及一直以来，从出埃及到以西结的现在，他是用各种方式与神为敌，这可说是铁铮铮的事实。这个如同基要真理般的基本答案，需要用这么麻烦、这么特别的方式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吗？如果是你，你需要吗？弟兄姐妹，这才是以西结真正的信息。这一个冲突点，这个难以理解的为什么，你明明不需要这样说的，埃及是上帝的敌人，需要你用这么复杂的事情来告诉我吗？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是未来的读者，我们能从经文当中看见当代所有人不知道上帝跟以西结的互动，我们也能知道耶利米所有的事迹以及他所有的预言成为事实。我们更明白列国将要面对的审判是一个已经成就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远远超过了先知以及先知的原始当时的听众以及当时的文化所能明白的。所以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二章，也就是读这出剧，我们不能用今天基督徒的心态跟角度跟立场来读这段埃及审判神谕的结尾，我们要回去体会当时围在先知身旁那些人他的心思和状态，我们才能掌握那个我们明明觉得不需要讲的事情，我们才能明白这信息最后背后隐藏的那个属灵的原则。这两个神谕跟其他神谕，它有极为明确的时间，时间通常就是我们重建场景跟状态最重要且是最关键的线索。三十二章十七节说，这个神谕发生在被掳第十二年某月十五日。某月这希伯来文在多数学者的研究当中，依着原文的脉络认为其实意思是同一个月，也就是三十二章一节的同一个月，也就是说第二个神谕跟第一个神谕只差十四天，大概就是耶路撒冷城破一年半，一年半哦，很准确，一年半的那个时刻，就是这第十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代表此刻在耶路撒冷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个加巴鲁河边产生了某种影响， 让上帝一定要透过以西结向观众用这么奇怪的方式刻意强调埃及法老与他的军队其实啊是与神为敌的，而且必然会遭遇审判，用这样特别的方式述说一个人们应该知道却又不知道的基础知识。所以我们就用城破后的时间轴，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年半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圣殿与王宫被焚毁，百姓逃亡，城市成废墟，西底家王逃亡失败，双眼被挖，被掳巴比伦。城破以后，巴比伦是要建设的哦，他要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军政管理体系。他留下一个军官叫尼布撒旦，尼布撒旦留下平民耕种土地，并且任命一个人叫基大利为耶路撒冷当地的总督，设了一个殖民政府在米斯巴。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基大利担任总督大概两三个月后，也就是城破了大约七到八个月左右，残存的犹大王族以实玛利发动暗杀，屠杀基大利和他的手下。巴比伦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军政体系，那一个为了要接管殖民的社会秩序瞬间瓦解。这个暗杀简直就是叛乱了，成功了。那成功以后，这群百姓做了什么事情？他们非常害怕，他们觉得我们是啊成功了，但是巴比伦再打来我们也挡不住啊，害怕巴比伦的报复，所有人决定逃往埃及，同时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先知试图劝阻他们说，不要，你们去那里就是死路一条，埃及是上帝的敌人，别去啊。但所有人仍然决定强行南下前往埃及，并且把耶利米抓着一起带往埃及。这就是城破一年半的大事迹。我们看见的是最后那地的幸存者铁了心要反巴比伦，并且要去哪里？埃及。甚至绑架先知耶利米也在所不惜。这群幸存者他们必然相当大的程度是得到了加巴鲁河边以色列人的支持与崇拜。哇，那地残存的义士英雄，对不对？其实国仇家恨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放下。纵然在这里巴比伦对我们还不错，过得还不错，有吃有喝有地有耕种，可是国仇家恨卡在心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加巴鲁河畔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想？你的立场是什么？想一想，是啊，目前还能抗衡巴比伦，跟巴比伦目前打得有来有往的只剩埃及了。所以当时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在加巴鲁河边整个的氛围应该是不少以色列人期待埃及因着这一群义士投诚啊，被耶和华赐福。哇，我们这群太棒了，这群偶像，这群英雄做了这样伟大的事情，上帝一定就借着他们带着埃及攻打巴比伦，把我们带回家乡。这些人可以为以色列报仇雪恨，打败巴比伦。那么你觉得有这样心态的被掳之民，会不会因着需要埃及的帮忙而认同埃及？开始会吧，开始会期盼埃及来的生活，不再听先知或不再在意耶利米跟他们说在那边如何生活的语言，不再把埃及当地人不再认为巴比伦是他们生活所在。很可能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最终会改变了那些被掳之民自己对善恶判断的价值观，甚至是待人处事的原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不顾耶利米苦口婆心的劝告往埃及去，而且毅然决然的刺杀巴比伦委任的总督，决定流亡埃及。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人啊，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喜好、盼望、情欲给鼓动，更容易被自己的骄傲给蒙蔽，选了埃及，却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活在 神为人安排的巴比伦，却觉得上帝从此遗弃了我们，反而宁愿去投靠过去曾经是敌人二代自己的埃及。从出埃及开始，出埃及记开始，埃及就是二代以色列人不遗余力的那一群，但宁愿回去投靠埃及。埃及会不会接受？会不会帮？会啊，因为他现在有更大的敌人巴比伦啊。世界的逻辑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盟友埃及，或是我们就直接说魔鬼肯定会帮点忙的。我们当下面对那个我们觉得很重要难以跨过的困难与问题，也会在表面上有一些解决的。但弟兄姐妹想一想啊，我们去求那世界的强者当我们朋友的时候，我们能不付出强者需要的代价吗？那这个代价，这个行动会不会使我们得罪神啊？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是这样说的：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但是那都讲的是过去，意思是什么？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是被赎出了，你过去在魔鬼的死权之下，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与神和好，穿戴新人，脱去旧人。但你可不可以把新人脱下，穿回旧人呢？可不可以回去在今世风俗底下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现今在那些有成就能力强大悖逆人心中运行的邪灵，你能不能回去生活在他们当中？弟兄姐妹，可以吧？做得到啊。因着肉体的私欲，人会不知不觉走回魔鬼的怀抱，走回那死亡的权势之下。这就是为什么神透过以西结先知这个奇特的独角戏，把这些在民族真实灭亡的原因用这样奇怪特别又吸引人的方式说出来，就是希望能够敲醒那一群活在世界算计当中的人，不要把生命的盼望放在那世界乍看之下很风光很有成就但与神为敌与真理背道而驰的人事物之上。这就是这出独角戏真正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就像上帝说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在巴比伦生活七十年啊！我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七十年，是这么长的时间，这很难啊，也很痛苦，很难接受。是的，那我们会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经历那七十年的困难，还是说我们会想要去埃及找寻解决方法，用世界的力量去解决世界的问题呢？这就是以西结丢给我们读者去思考的选择。这个选择很不容易，是软弱的人活在肉体当中很难做到的。但弟兄姐妹，有个关键是爱我们的神，他不会真的撒手不管，他必引导，他透过他的先知赐下话语，又甚至用这样的心力弄了这样一出独角戏。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关键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神绝对不会用现实的数据或明证来告诉我们，来帮助你，来引领你，甚或指示你该怎么选择所信靠所依赖的对象。神给人的引领，甚或说当你走在岔路上的挽回，神用的只会是超现实的话语启示。 三十二章十七到三十二节整段是阴间的对话，阴间绝不是现实的空间，既然是超越现实认知抽象意念的，代表神的道是人无法凭着今世的骄傲与知识去真正理解的，只有谦卑下来，凭着信心领受圣灵，打开那属灵的眼睛，你才能明白神那超越时空创造现实万有的话语真道。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是如此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若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消逝，唯独那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要选择上帝的道路，绝不可能透过世界上的东西来判断方向。就像许多法利赛人跟耶稣要神迹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耶稣都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他们。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不可能跟上帝说，你实现我的这个祷告，让我今晚中乐透，或者明天那个讨厌的主管被开除，或是隔壁那个每天针对我的同事出车祸，然后或者是，好，我们不要那么坏啦，大后天我买了台积电股票涨一倍，那我就相信你是上帝，我就一辈子跟随你接受你。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东西。只有属灵的眼光、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世界之外的真相，也才能消除人的骄傲，带来真实的悔改，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弟兄姐妹，这段审判的审谕是以西结要透过那超乎人想象的阴间地府的对话，那超现实的信息，敲醒挽回那些在加巴鲁河边想要投靠埃及的以色列人。同样的，这一段神谕也是要敲醒我们，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多大的岁数，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学校、公司或家庭，遭遇的重担是工作或学业或是其他，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选择者。用今天经文的词汇来说，我们都必须要决定是选择倚靠埃及来解决生活问题，还是选择成为那听从先知话语、寻求倚靠神的人。选错了，我们的人生路无论今世多么有成就，人生最终的结局就是阴间。然后呢，埃及法老、亚述、米色、以东那些坏蛋互助会就会来欢迎你，安慰你，在阴间挺好的。选对了，义人的命运不在阴间，而是在天国当中与主同享那丰盛的宴席，直到永远。愿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选择者。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这段有趣的经文、特别的信息提醒我们。主啊，在人生许多道路的选择上，在许多重要的关键上，甚或是困难与迷惘当中，主啊，求你使我们定睛在你真理的话语之上，因为主啊，这是你引导我们的方向，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紧紧地跟随你，直到主你比万事都好，宁愿有耶稣胜过世间万有。求圣灵坚固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依靠神走接下来那成圣属天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也请执事们来收奉献。
有耶稣，
我愿意
随同至万方。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天天的来听你的话，让我们从心里面来喜爱你的律法，以你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当中都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依靠你，以你为我们生命当中永恒的福乐。尤其是我们碰到了困难、挑战跟难处的时候，仍然紧紧的跟随你，认定你，不是回到这个世界，不是回到老我，不是用世上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难处。信实的主，天父上帝，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供应我们的奉献，求你悦纳，求你使用，使用在各样的圣工上面，广传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好消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并且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